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开始讲神在人当中的作为。创世纪从第一章当然是在讲到创世，那么后来讲到就不只是上帝的创造，也讲到人的堕落和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所施行的拯救。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里得到丰富的收获哈。我们就先从创世纪第一章看起。神创造天地。那我们看这一章之前，我们也需要有一点鸟瞰式的思想。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不知道这算不算最重要，就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不仅是只有他是神，而且只有他创造了、管理了、救赎了、扶持了一切的事。也就是宇宙万物的从有到堕落到被拯救，最小到最大的每一个最小最小分子到星云人类的历史各样都在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中掌管当中进行，在他计划中进行。我们相信神，不仅相信独一，不仅相信他全能慈爱，而且相信在他的作为里面只有他能创造能管理，也只有他真的创造管理。最伟大的天使，所有的人类通通不能真正创造。我知道像李白像杜甫这个他们有创作力，莎士比亚艺术家科学家有创造力，他们之所以有，我们是相信上帝在创造以及上帝在管理人的时候，即使人堕落不信靠他，神还是给人这种能力哈。这一方面马克思也讲了很多，亚里士多德也讲很多，就是人是一个 maker， 人会做。各位您还记得您写了一篇好的文章，你自己看看觉得很不错，或你画了一幅画你觉得很好很不错，通常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了。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泥巴什么觉得还不错的时候，那就多多少少反映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这种从他而来的能力，就是创造，而且创造的美好。当然人只能 make 哈，只能做，那上帝是 create， 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且这个创造呢是这样的美，这样的智慧，今天仍然在整个的宇宙中它展现出它这种独一无二的智慧。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在相信上帝的心中有极大的平安和喜悦。我们相信上帝这位慈爱的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展示他的创造。虽然今天离当年的那个创造不知道多少亿年了，但是还是同样这位上帝极其伟大。那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位独一的真神他做的创造的工作。那当然也会问了哈，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那我们相信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不是因为他孤单寂寞没事干了，所以需要创造一个世界来玩玩，来像希腊神话里面来整整人。或者说我们今天人为什么我们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们第一个我想我们寂寞吧，我们需要一个伴侣啊，所以我们结婚。那么结婚在爱情里面有个结晶儿女，那我们当我们希望我们生儿养女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想的是什么。有些人像我自己跟胡适之先生有点像，我并不想要有小孩，不过啊上帝也给我小孩，也感谢主。有些人也有小孩，大概是我们中国人观念嘛，传宗接代，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传的儿子他还能够记得我们或祖父多少，不过中国人多多少少好像有一种 这个儿女的产生生生不息吗？好像是人可以继续存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吧。所以人还有万物都希望生生不息的传下去，万物包括植物和动物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只有生物的本能要传下去。我们人在传的时候，也许多少有一点，我的性命就这样传下去了，我的样子，我的想法就这样传下去。人不能够不朽，那么借着生育也许可以吧。啊，总之我们生孩子是因为寂寞，也许也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就这个方式延续下去。各位，上帝都没有这些需要，上帝是完完全全的，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他没有任何的短少，他也没有任何的遗憾。那么这里三位一体的教义也很重要，如果上帝是爱，爱没有对象那是不可能爱的。那么所以我们相信三位一体，就父子灵未来讲，他们是互信互爱互助互相喜悦的，这我们人很难想象。不过您也就想象一下吧，跟那最好最体贴最伟大最有智慧的人在一起，你的生活没有冷场，没有缺乏，没有不愉快，没有。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觉得很无聊嘛，很没趣嘛，甚至受伤害嘛。你跟那最体贴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在一起的话，如坐春风啊，非常愉快。那么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是那样的美善，所以他们父子灵互信互爱，没有任何缺乏，是一个 perfect harmony 完美的状况。那在永恒里面，父子灵他们都非常的满足喜悦，没有任何的需要。那为什么有一天他们要造这个世界呢？当我们说三位的时候，我们说他们；当我们说一体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啊，这都可以用的。我们相信这位上帝不是自己有缺乏而要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爱人啊，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了。当我们有一个感官的时候，或有一种能力的时候，我们生活是更丰富的。上帝创造了眼睛，为什么要创造眼睛呢？要让人看到这美丽的世界。所以各位，即使您不是基督徒，我想您有眼睛，你会觉得比没有眼睛要幸福。眼睛的被造比没有眼睛的人要更幸福。当然了，也许你就想到啊，那上帝造的不理想，我们小时候觉得最好后脑袋也长个眼睛，就不会被别的小朋友偷打一巴掌了。但是这个我们不去谈，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是最美好的最恰当的。那上帝造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东西就更丰富，上帝让我们有舌头可以尝到那个好吃的东西，让我们生活更丰富。总之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东西，我们先现在我们的人体上，上帝造的从头顶到脚掌，从心脏到毛孔，每一个部分他造这些就是让我们幸福快乐有更丰富的享受。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如果没有听觉，我们生活会单调得多。当然又有人想了，如果听觉像狗一样能够频率更高一点会不会更好啊？我想上帝给我们的是最恰当的，如果我们什么都能听到，我们耳朵休息不了的，因为这个宇宙中间充满了各样的频率，我们都能接受也很累的。我想神给我们的恰好的，我们身高体重，我们的心脏各样，有这些就让我们生活更快乐。所以上帝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能享受这世界的美善而使我们存在而创造我们。好，当然现在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很多痛苦，很多难过，甚至很多人想自杀，很多人忧郁症，我们就觉得活着并不喜悦，尤其是生活中很多艰难的。不过我想人基本的本能还是觉得活下去是好。那我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够享受上帝为了爱您创造您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声光电话食衣住行家庭朋友的这个喜乐。一言蔽之，上帝创造了您是让您能够享受，所以上帝创造您是让您快乐的，让我们快乐享受满足的，而且创造的恰到好处，给你五官，给你思想，给你智慧。那你说上帝创造一块石头对那个石头有什么好处呢？这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因为石头有没有意识，照现代科学讲，石头没有意识，星星月亮太阳没有意识，上帝所造的整个宇宙里面恐怕有相当大一部分东西没有意识。但是这也不一定， 耶稣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说如果大家不赞美的话，石头都会喊叫哦。我们在启示录里，在诗篇里，在以赛亚书都看到，所有的受造物，我想包括我们今天觉得任何没有意识的东西，都会因为上帝的慈爱和荣耀大声的赞美。各位，这真的就是您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哦，那个唱得好的时候，那不能静止的，你就要拍个手啊。你看篮球 Michael Jordan 一个棒的上篮的镜头，你不能静止的喊一声好啊。你看那个欧洲那些球迷，哦，那个球进的那个疯狂，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刺激美好生动的，你不能不叫好啊。那我们基督徒认为上帝的创造或者上帝的每一个作为，当然我们现在特别在讲创造，是让我们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的，所以我们在这中先享受了，我们就叫好。今天这场球赛，哎，精彩又刺激，值回票价，没有冷场哦。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球赛，看足球实在觉得太无聊了，足球很少超过五个球的啊，大概都是2-1啊，1-0就不错了。篮球比较刺激，很少冷场的，但篮球有的时候又动粗啊，又叫暂停啊，还是有冷场。有的时候表演又不好，可能很紧张，但不刺激，很刺激但又不精彩。上帝的创造，上帝做的每一个都那么好，所以圣经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世界都不住的在称赞，哦，上帝造的真美好。而他们自己的运行，星球的运行，就叫人觉得，哦，上帝真是美好，就情不自禁的要跟天使跟人一起来赞美上帝了。星星月亮太阳应该是不会讲话的，可是诗篇19篇就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稣就说石头都可以呼喊的，那么大山小山可以拍手的啊，一切的受造物在启示录那里有讲到，都要来颂赞他，感谢他。为什么？因为我们蒙了恩典，享受了，你看到一场好球赛享受了，所以你叫好拍手，你看到一幅好画虽然不拍手，但是你赞叹上帝，比最好的画、最好的诗、最好的球赛，他的作为都比这些要美好的多得多得多。而且这些能够美好，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所以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就因为上帝把我们造得这么奇妙，我受造奇妙，让我能听能想能哭能笑，哎，我就感谢赞美。当然现在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很多人觉得生活担子很重，没有享受，只是怕死，所以还是继续活下去，我承认是这样。但是即使在罪恶的世界，甚至就算在罪恶的世界，基督徒还是因为上帝的拯救和他极大无比的慈爱和智慧，我们仍然感谢上帝对我们的一切的创造和引领。好，再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因为要把他的爱、把他的智慧让所有的受造物享受，也就是上帝为了爱万物，为了让他的智慧被人享受，他创造了万物。至于万物能不能体会到这些，我想不是最重要的，叫圣经来讲，万物能够就某种意义来体会、来感谢、来欢喜。那我们人和天使呢，就更能够感谢和赞美和欢喜，因为我们有意识，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因着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常常感谢赞美。诗篇以赛亚书第43章21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哎呦，看起来上帝在这里很自私啊，他只是造一群歌功颂德人，一天到晚让他听得很舒服。不不不不，我们说上帝没有任何的需要，当上帝造了人，他的目的是希望人在其中享受，然后看到上帝这么美好，就不断的歌功颂德，因为他真的享受了。哎，我儿子很喜欢歌颂妈妈的手艺，妈，你这牛排烤的真好吃。哎呀，再做，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不是妈妈要他歌功颂德，是他的味觉享受到了快乐。我们歌颂上帝的美德，是因为我们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基督徒和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歌颂颂赞的儿女，让这个悲哀的世界知道认识上帝有多大的福气，认识这位创造主、拯救主。我们在眼泪和辛苦当中，流泪流汗甚至流血当中，我们仍有满足和圣洁的喜悦。 好，上帝造万物是希望万物在他的恩典中享受他的恩典，而且彼此多多少少也活出他的荣耀来。我觉得植物虽然没有意识，可是也很恰当的表达出了上帝的特点。植物的特点就是不断的供应动物和人吃的嘛。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变成氧，光合作用可以把储存热量那么好的储存起来，光合作用植物所做的一切，包括它的果实和叶子和茎干，都是被人和动物来吃的。所以虽然植物没有任何的意识，起码就我们所知道，但植物这种表现就是真的好像在牺牲自己。它从来不吃动物，或一般来讲不吃了哈，除了那个猪笼草吃苍蝇以外，一般来讲是提供万物的。哦，那这不是也表现出上帝的慈爱吗？那我们的心肺之间，这个整个的生物的这个生化的链，不是大家都在彼此互助合作，即便因为人的罪恶，这个生物链被破坏得很厉害，人把世界管理得非常非常糟，人非常自私，可是我们还是看到上帝有智慧，上帝造万物，叫万物享受他的慈爱、怜悯和智慧，上帝造万物，叫万物多少活出上帝的美善，就是也能互助、互补、互爱。本来在没有堕落，人没有堕落的时候，这个世界应该一直是这样的。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以赛亚书也讲过，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大家都认识上帝了，认识耶和华知识，要像大水充满洋海一样充满了遍地。人认识了上帝，我们那些自私自利残暴无知就可以去掉，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重生得救，我们可以重新经历原来上帝创造我们要我们所有的这种享受和快乐。那所以上帝爱我们，所以创造了万物，让我们在其中享受，包括万物彼此之间享受和互相扶持。上帝创造了万物，当我们在享受在喜悦的时候，我们荣耀他。那么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是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他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一切，这一切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恩典中也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也是为他造的。万物是为了我们人造的，叫我们述说他的荣耀，万物是为了上帝造的，叫万物在享受上帝荣耀的时候各得其所，恰如其分的歌颂赞美上帝。那遍地都满了主的丰富，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看这经文哈，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就是从最早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地。这个天地不是指天，也不是指地，这个天地是指宇宙万物。固然在创世纪第一章，包括学者告诉我们那个创造那个字，不一定有那种从无到有创造的观念，但是呢从整个圣经哈，包括我们刚刚说哥罗西书、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以赛亚书，还有诗篇，我们都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这个世界可以说就分两种东西，一个是创造者，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他一切就是受造物，就是被上帝所造。所以万物原来完全不存在，没有什么数值，没有什么，上帝就是从无到有，因着他的话创造了一切，而且一切都是美好，而且继续在管理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东西，不管人是怎么堕落，魔鬼是怎么堕落，上帝仍然在掌管，而且继续在看顾，甚至在做拯救和定罪的工作。上帝从一开始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个起初呢，就从最开始，正统的神学甚至相信，我也是相信，连时间也是上帝创造，时间、空间和时空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人事物，都在上帝的创造管理当中。那么没有时间之前应该是一种永恒，我们不能想象那个东西，如同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空间的世界是怎么样。那么不过我们知道，在没有时间空间，神没有创造的时候，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或者他是自有拥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一言蔽之，这个宇宙万物从一开始就是神在创造的。好，我们也要知道哈，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和讲圣经每一个提议的时候，包括神迹奇事，我简单提一下，我深深的觉得科学和信仰是不会冲突的。 信仰不但不会跟任何一个人间的知识会冲突，事实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正确的都应该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下。当然你说很多人根本不是基督徒，对，科学家也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借用了或者偷采取了圣经的这种上帝的观。如果没有圣经这个上帝的观念，就是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在管理一切的话，科学不可能产生的，科学没有这样好的基础。但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要谈的就是科学跟信仰，简单讲一下，没有冲突。你说，哎呀，达尔文进化论怎么讲呢？我们在这里也不去多谈。我推荐各位看，有位叫詹菲利，Berkeley 的法学院教授 Philip Johnson 啊。那么他这几年所写的一些书也都翻成中文了，包括审判达尔文，我觉得是非常公正、非常明智、非常不谩骂、非常讲道理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有一个全能的智慧者设计创造的，是一个合理的。而达尔文的主义实在很不合科学，我在这里不愿意讨论这件事，但是我只是鼓励各位继续看詹菲利还有类似的一些科学家，包括天文学家Hugh Russ 啊，这些人所写的东西很值得看，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创造掌管是合理的，是这是一个正确的假设。虽然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不管要走多少路，我们可以先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让我们认识真理，包括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至于说创世纪里面讲到的这个创造跟进化论或科学里面讲到看起来冲突的事情，我自己不是专家，我不能去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去讨论这些事情，我们相信上帝的话都是真实就对了。那么怎么理解，我们在建立有一个信念，就是上帝的话真实可靠，然后我们也借着聪明的有学问的解经学者科学家能够越来越明白，我们应该有个谦卑的态度，但是我们先肯定上帝话语的真实，来了解创世纪，来了解每一个经文每一节每一个字以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是恰当的。好，上帝创造，但是这个创造呢，像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用了 exactly 刚刚好，就是6个24小时来创造吗？还是像奥古斯丁说的，上帝刹那间就把万物造好了，还是像有些人说的，上帝是借着极长的时间让这个世界这样宇宙逐渐形成的？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研究，也都可以讨论。只要你先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修正自己的看法，改正自己曾经有的错误的观念。我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我自己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都是正确无比，都是给我们生命，都让我们认识上帝的。那么但是在理解上面，包括在创世纪第一章，我想我们可以有更谦卑的态度，更尊重圣经上的话来理解，而不是要让科学和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左右。好，下面我们就看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他所描述的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你看哈，这不是一个很详尽要告诉我们到底创世纪，尤其在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创造的这个详尽的过程，因为起码他没有告诉我们地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水从哪里来。我们从其他地方知道地和水一定是上帝造的，但是他并没有讲地从哪里来，水从哪里来。在第二节只有讲到说，在创造的早期似乎是一个非常荒凉空洞的状况啊，空虚混沌，这个在以赛亚书也常常讲到空洞的状况，一个黑暗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后来逐渐我们也不知道经过多久，反正在文字上是后来呢，不是在一个空虚混沌了，是一个遍地都满了上帝智慧的一个地方了啊，这个在诗篇104篇有讲。另外我们在诗篇第8篇、19篇也都看到啊，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善啊，从原来好像是比较荒凉的状况，但是上帝工作了。哎，上帝工作，我们通常想上帝创造哈，就是圣父的创造，如果我们讲三位的话，如果我们再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哥罗西书讲的，就是圣子的创造。圣子就是上帝的话，上帝说啊就有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是讲到圣灵，先讲到圣灵，比上帝的话也就是圣子还要更早，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 上帝的灵好像就是像那鸽子一样运行在水面上，他这一运过呢，他手一抚过的地方，圣灵一带过的地方，你就看到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并没有讲，再一次并没有讲水和地原来从哪里来的，一定也是上帝创造的。但是就是上帝不仅是在创造，而且把它越弄越美善，越弄越有智慧，运行在水面上。好，然后神说啊，这我们看到圣经里的第一个啊，就第三节神的话，神说在诗篇33篇第九节，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圣旨，是大有权柄的，他说就是生命，他说就是存在，他说就是管理，没有人能抗拒他的旨意。他这里一说就创造成了。那这个在以赛亚书40章也有用一个描述，就是好像他呼召，他把万物借着他的说呼召他们出来啊。以赛亚书40章第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全能又因他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啊！一个一个他要创造的东西，从最小到最大都创造出来了。上帝说，以赛亚书55章11节也讲到说，上帝的话有力量，不会突然返回。我们的话没有力量，你叫儿子洗碗可能说100遍都没有用啊，你叫他读书100遍都没用。上帝一说就有果效了，上帝一说就产生了。上帝第一句话圣经里说的是什么？他说要有光，好像以赛亚书那里讲，光啊出来，光啊出来，要有光啊，就有了光啊。这个是创造的力量，其实是我们不可思议的，在希腊哲学里面，我想在全世界的哲学科学里都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不能从无到有产生任何东西，可是上帝可以。上帝原来是没有的，在他心中有这样计划，他一说光就有了。不但有，而且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健全的人生观，就是上帝造的都甚好，让我们可以享受。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等耶和华的山，能将我们神的殿。